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最近在读 QT 的内容里面呢，就读到诗篇145篇，这句话就是大家读的经句呢，就很抓住我。我也期望每一个人就可以这样子，我们心中所想的神为我们成就。那所以我就花一点时间去思想，上帝你今天要教导我们什么。首先我们来思想说，你心中美好的事是什么。我相信每一个人心中美好的事情都不尽相同。举例来讲，在年轻人里面呢，可能希望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啊，那薪水是越来越高的啊，然后有美好的伴侣啊，能够共度一生啊。那已经结婚的呢，就会想说，我希望心中美好的事就是我的孩子的未来啊，是越来越棒啊，然后他们的是平安的，是幸福的，所以也包括我们上面的年长的父母，我们也期望他们的身体是健康的，是平安的。所以我们心中都有很多我们挂念也期盼耶稣可以成就的事情，我们都认为是美好的事。但是这些事情都一定会成就吗？我想我们心中马上会出现几个字，就是不一定啊。其实我们很多想要成就的事情好像不一定会成就啊，这是我们，但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呢却不是这样子，就是耶和华必成就他所心愿的。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小故事，就是亚历山大。我相信大家知道，有听过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他很年轻就征服了欧亚非这个三个大洲啊。但是在他还没有征服以前，他在去出征的时候，他要去攻打波斯。攻打波斯的前夕呢，他把他的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给他的大臣。他的大臣就问他说，我王啊，你将这些财宝都分给我们，那你自己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亚历山大很斩钉的截铁回答他们说，我唯一的财产就是希望。果然他凭着希望跟毅力将波斯帝国一举灭亡，建立了这个雄跨亚洲、欧洲、非洲三大帝国。所以盼望、希望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也要有盼望。有一天就像前一些日子台湾非常的热非常的热，我们都希望是可以什么下雨可以天气凉快一点。但是呢，其实我相信农夫不是只有想象天气要凉快一点，农夫想到的是什么？他很多的农作物都需要什么？灌溉、雨水。所以有一次呢，一个地方也是有很大的土地，有很多的农作物，但是一样没有下雨。没有下雨的时候呢，这个牧师呢就召聚这些农民这会有说，我们来教会祷告，祈求上帝下雨果然就有一批弟兄姐妹都来祷告祈求上帝下雨。但是呢，这个牧师的眼光却看到有一个小女孩，因为这个小女孩来祷告的时候手上拿了什么？拿了伞，其他大人都没有拿伞。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只有那个小女孩相信她的祷告上帝会下雨，所以她带伞来。但是大部分的大人都认为那是一个形式。弟兄姐妹，牧师讲这个例子也是来检讨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认为这是一个形式呢？还是我们相信上帝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呢？当你相信，你的行动就会不一样。那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得罪神的时候就有蛇出来咬他们，咬的人有不少人都死掉。但是上帝叫摩西做一件事情，我们来读民数记21章第9节。来，摩西便制作一桃，画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也预表那个信心有盼望固然重要，但是要成就一定要有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被蛇咬，大部分的人或许会认为说死命一条因为看到很多人已经被咬死了，自己若被蛇咬也会认为说哇死路一条。但是上帝透过摩西制作了一个铜蛇挂在木头上，其实是预表耶稣 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就是让真正相信他的人能够活，即使是被咬一样可以活。所以信心更是重要，不单单要有盼望，更要有什么？信心。求神来帮助我们要有信心。而刚刚读的经句里面说，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这里讲到的是必就是百分之百上帝要做的。但是这里面为什么上帝可以百分之百成就他，而不是我们认为上帝要成就我们的心愿呢？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前面几个字，敬畏他的。敬畏他的，神就要成就他心中所想所求啊。所以敬畏他的是今天的关键。我们去思想今天的主题，如何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敬畏神的人啊，敬畏神的人。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谦卑的学习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敬畏神吗？啊，或许很多人认为说我敬畏神啊，确实我看到教会里面有不少敬畏神的人啊，很多的年长的妈妈们啊，爸爸们，伯伯们啊，他们虽然带着疲惫的身体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睡好觉，是因为年纪的关系，他们确实来教会很辛苦啊，所以跟我们一般年轻人不一样啊，我们带着轻快的步伐就可以来到教会啊，所以我们给这些年长的爸爸妈妈们一个啊，敬畏神的表现就是他们能够克服万难一样来到神的殿中啊。但是我们还是在思想，我真的敬畏神吗？啊，那确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对神有错误的敬畏的例子，而这个有可能也会在我们的心中，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挪去这样错误的想法。举例来讲，有一天耶稣在就讲布道啊，布道的内容里面就举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啊，神的国将降临的时候呢，有一个贵胄要往远方去啊，那德国的时候要回来。这个贵胄呢，当然讲的就是耶稣啊，耶稣要到远方去，但是将来德国的时候他要回来。因此他在离开以前呢，就叫十个仆人过来，每一个仆人就给他一个钉子，叫他们去做生意，只等到上帝回来。那果然上帝回来了，就吩咐那些已经拿的一两一锭银子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多少。第一个上来他就说，主啊，我拿了一锭银子，但是我现在赚了十锭啊。那主人就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你可以有权柄去管理十座城。第二个人来，他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我已经赚了五锭。主人也说，你可以去管理五座城啊。那现在重点来了啊，有一个人他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我的手巾里面存着啊。然后你看这个人说什么话？好，我们来读那个红色的字。来，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你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这个人嘴巴对上帝说，对这个主人说，我原是怕你的。这也是一种敬畏神的一种表达的方式。他说，我是敬畏你的，那你是严厉的啊，你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我们看看这个主人对这个好像他认为是敬畏神的人说了什么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还要去拿，没有种下还要去收。我们看到一个很一个严厉的结果，就是这个人他认为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跟主人说，我是畏惧你的，所以我把这些钱财保留好好的啊，我现在原封不动的还你啊。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对神的命令或对神有误会，就会使得我们活在神的严厉当中啊。 所以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却有可能对神误会也导致。所以错误的敬畏会导致什么？第一个，跟上帝的关系不好，与神疏离；第二个，也没办法遵行神的诫命。神说你要拿这个钱去做生意啊，但是这个人没有去做生意啊，他把他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啊，所以他并没有遵守神的意思啊，所以他认为他是敬畏神的，但是却产生这个错误的结果。他跟神的关系不好，认为上帝是严厉的；第二个，他也没办法去遵守神给他的诫命。那我用一个秤，一个天平，代表不平是代表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对的啊，是有偏差的，而导致有偏差的行为啊。那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正确的认识敬畏这两个字呢啊。我们来看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敬畏这两个字最好是由上帝来说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说我是敬畏神的。好，我们来看上帝怎么样来说其中一个人是敬畏神的。我们来读创世纪22:12，来，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我们看到天使，上帝透过天使跟亚伯拉罕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所以敬畏神的必须要看他有没有遵守神的话来判断。神确实跟亚伯拉罕说，把你的儿子献出来。亚伯拉罕并没有因此不做这件事情，他去做了。他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当他要下手的时候，天使叫他不要动啊，不要下去下手，因为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敬畏神，正确的敬畏神其实是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从哪里看出来呢？我们先读下面这处经文，雅各书2:23，来，这又信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 他的义，他又得称神的朋友啊，神的朋友。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他是敬畏神的，他上圣经里面说他是神的朋友。所以我们跟朋友理论上都有美好的关系。上帝要提升我们从仆人的身份进入到朋友的关系。怎么样从仆人的身份进入到朋友的关系呢？我们来读耶稣所讲一句很重要的话，约翰福音15:14，来，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成为耶稣的朋友，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遵行耶稣所吩咐的。好，所以遵行神的旨意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会提升我们的身份，从仆人的身份变成耶稣朋友的身份。另外一个正确的敬畏呢，也出现在初代教会，也就是当圣灵浇灌在许多的门徒跟信徒的身上的时候啊。有一次的，有一个人就把他家的这个房子卖了，把他的钱财全部奉献在教会。然后其他人听到，哇，好棒啊，好羡慕啊，很多人都高举这个人，哇，这个人好爱神哦啊。然后有一个人想模仿，叫做亚拿尼亚，他就跟他太太讲说，诶，我们也有一块田地，我们把它卖了，但是呢，我们把它可能一半拿到教会就好，然后告诉人家说这是所有的钱财啊，我们希望可以得到更多人的肯定跟赞美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就讲好啊，留一部分给自己啊，一部分就是拿到教会，说这是所有卖土地的钱。那这件事情呢，上帝知道，彼得也知道啊，因为圣灵跟彼得在一起，所以圣灵会告诉彼得真实的状况。彼得就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呢啊。那亚拿尼亚听了这些话以后就怎么样，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怎么样，都甚惧怕。都甚惧怕，就告诉我们说，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可以 好像做了很多隐藏的事情，期望是上帝不晓得啊。所以这一点就是告诉我们说，要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啊。所以当时他们对上帝就有一个敬畏的心，知道这位神是不可以啊用欺骗的态度来面对他。你知道奉献是不是好事？是好事。那为什么奉献人会当场死掉呢？就是他欺哄圣灵。所以我们若从外表是看不出好坏，但从神的角度来讲是不对的啊。所以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基本上产生的敬畏啊，它的结果就是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啊，而且你愿意遵守神的诫命，成为忠心的仆人，成为上帝忠心的朋友啊。那你跟我都有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吗？啊，我们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跟呼求呢？啊，那接下来就有一些讯息大家可以去思想。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可以正确爱我们的上帝。从刚刚的经文里面我们读到，哇，上帝是要来帮助我们的，也跌倒的上帝要来扶持，压下去的上帝要来扶起。啊，然后圣经里也不断地告诉我们神要来成就我们的事情。我们来读诗篇138篇第8节，来，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我不知道你心中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上帝是否成就跟成全。我思想我的过去，确实有很多很关键的一个时刻呢，上帝真的成全跟啊、那以这些都很多很真实的例子啊。举例来讲，以男生来讲，工作基本上对男生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学校的学位啊等等，那上帝都一一成就啊，在我的身上啊。那婚姻也是啊，然后每一次师母在生孩子都是关键的时刻，同意吗？每一位丈夫啊，要去，昨天我们为我们家另外一个儿子庆生啊，然后我说今天呢是22年前啊你妈妈的受难日啊，但是是你的生日啊。所以基本上每一个很多的关键时刻呢都是啊我们心中所挂念的，但是上帝都成就啊。那跟上帝求就是能够生出一个健康宝宝啊，那果然啊上帝给我们家每一个孩子都是健康宝宝啊。但是也不可否认，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是不是你会觉得说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事情好像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祷告上帝好像不垂听，是不是上帝不爱我，比较爱牧师，比较爱这些服事的同工啊，好像比较不爱我啊？这样的想法确实有可能会落入到你的心中啊。那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对上帝有很大的误会，而这个误会的来源是来自于过去你的经验跟经历，而这些经验跟经历呢都是因为人的不完美不完全导致我们会去误会上帝啊。那前一阵子非常有名的一个广告啊，当然要某一个年纪才有听过这个广告啊。那个广告里面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往坐火车往外面看，看到美好的房子，看到美好的汽车，然后就爸爸就问那个小朋友说喜欢吗啊，然后那小朋友点点头，爸爸就说爸爸买给你啊。所以这个广告很吸引人，我也不忘了他在推销什么东西啊。不过 anyway 主要就是在思想说，其实我们很容易认为说爱就是要有表达跟表示，我要的东西你就是要满足我才是爱我的。那现在呢大部分都是爷爷奶奶在照顾孙子啊，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双薪家庭啊，父母都要去工作啊，那所以孩子生出来都有爷爷奶奶可以帮忙啊，感谢主。所以爷爷奶奶在照顾孙子孙女的时候就说喜欢吗啊，爷爷买给你啊，奶奶买给你啊。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否也发生在场的人身上啊。那这样子的话就会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只要你满足我你才代表你爱我，你不满足我你就不爱我啊。所以这样的概念就可能落入到我们的心中啊，但我认为说那并不是上帝的爱啊。神是慈爱的， 我们是否也会有个观念说，来到教会就是认识上帝的慈爱，然后也认为说上帝会不断的给我悔改的机会，现在我不遵守神的诫命也没有关系，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你觉得这句话对不对？啊，其实是有问题的。很多人就是只抓住上帝的慈爱，去忘记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你对神的认识是有偏颇的，导致你的行为也有偏颇。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正确认识这位神呢？我们来读罗马书二章四节跟五节。罗马书二章四节跟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毅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其实神的恩典跟恩慈的目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上帝你是慈爱的。然后后面有一句非常重要，是我们要做的，说我们要怎么样悔改。是，这是上帝恩慈的目的。上帝的慈爱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上帝，我这样子做错你还是爱我的。但是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悔改。若不悔改其实是很惨的。啊，其实我们就是要认识这位神，他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而这两个是同时存在，不是只有一边而已。若你只抓住一边都是错误的。啊，有些人认为上帝是严厉的，所以就离得神远远的。有些人认为上帝是慈爱的，却忘记他也是公义的，自己就可以做自己做想做的事情，而却没有啊悔改的心。啊，那有一些父母对孩子却有很完善的规划。啊，然后他会对人家说，我没有控制狂，但是我希望我的孩子一切按照我的计划进行。啊，我不知道大家认为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我不是说你是不是的。啊，我认为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父母，是有的。啊，而这些孩子在领受这样的感觉，就认为说父母说爱我，但为什么都不从来不问我的想法，也不去尊重我的意见呢？好，那上帝说他爱我，是不是也要控制我？所以我们从生活当中领受到爱，而这个爱是不完全的，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怀疑上帝，你的爱是有目的的，你的爱就是要来控制我，让我成为你的傀儡，让我成为你的这个工具。啊，你根本就不爱我，你只是把我当你的利用的工具。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误会跟误解？有。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经验都会导致我们对上帝的误会。所以这个爱呢是带着操控的。啊，圣经里面也有一个用爱来操控的例子。啊，有一天施洗约翰就看到当时的王叫做希利王，他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就是他娶了他兄弟的太太叫做希罗底。啊，然后就责备他，这个是错的。那责备君王这件事情是错的，结果就是他被关到监牢里去。关到监牢里去呢，有一天希罗底的女儿啊就跳艳舞啊，让这个希律王看得非常的开心，就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了啊。然后希罗底就跟他女儿说，你跟爸爸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啊，那国王讲错了话就没办法还回，所以就把施洗约翰给砍了。啊，所以这里面就是用爱来操控达到目的，而这个爱呢就是你要完成我要的东西。啊，也有人把上帝当作阿拉丁神灯。啊，反正他是全能的神。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做什么都可以。啊，所以我跟他求什么他一定会做到。啊，但是好像当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对这位神又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认为他根本不是万王之王。啊，所以我们从很多我们错对偶像对父母很多的错误的经验都把它丢在上帝的身上。 所以当我在准备这篇讯息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被抹黑。你知道抹黑的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常常会知道竞选的时候有抹黑的动作，但是我在准备这篇讯息的时候，我看到上帝被我们抹黑了。啊，就是我们把很多不正确的观念，对神的看法竟然涂抹在上帝的身上。其中一个也发生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有一天在加列山下面啊，这个百姓呢就是跟摩西讲这句话。我们来看看在何烈山下的时候，百姓跟摩西讲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十八章十六节。来，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要再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要再叫我看见这大祸，免得我死亡。这些百姓对这位神的看法是说，我还是不要听到他的声音好了，免得我会死啊。所以说摩西你去帮我们听，你听完以后再转告告诉我们，我们这样比较安全啊。所以这些人对上帝的看法，他是一个严厉的神，严厉到一个地步，他要不要听他的声音呢？不要。这也是我刚刚用秤来代表说，对上帝也有一个抹黑的动作，不够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耶稣也讲出我们要敬畏神的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四节到五节。来，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的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你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正要怕他。其实耶稣在告诉他的朋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怕的就是神啊。因为这些不论是多厉害的，像这个希特勒啊，他杀死这么多的人，但是不要怕他，因为他没办法在之后做任何事情。但是有一个可以，就是神可以在之后又做任何事情。以刚刚的仆人来讲，那个恶仆人，上帝说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那一锭银子拿去给那有十锭银子的人啊。所以圣经里面说，凡好，我们来读下面那一句啊，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啊，其实跟那一锭银子的概念是一样的。来，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其实上帝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他得国以后，他不单单是把那个拥有一千的，就是一锭银子的，再拿把他的也拿走，然后给那有十锭银子的，还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没有真正敬畏神的人，他将来的结局不是只有在这个世上结束就没事了，将来还要丢在黑暗里哀哭切齿。神不要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人啊！所以耶稣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啊！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个仆人呢，他是敬畏神的，他敬畏的结果就是把钱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啊！但是这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来思想，到底哪一种敬畏才是真实的啊，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那真正敬畏神的人呢？啊，所以与神交流就是我们跟上帝来祷告，求上帝来启示，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点在什么地方。所以祷告寻求神是一个第一步，非常重要，去明白神心意的第一步啊。所以参加祷告会或者是你个人跟上帝的祷告都非常的重要，这是你得着神启示的第一步啊。那祷告的态度呢，就是诚心所求，就是你态度要真诚。所以刚刚在大家读的诗篇145篇第18节里面却说，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必与他亲近 好，所以我们抓到一个原则，不单单是要祷告，而且我们心里是非常的诚心。举圣经里面一个例子，就是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他如何诚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当他亚述大国大兵临到耶路撒冷的城，把他围起来，而这些亚述大国呢，已经在各个地方都已经百战皆捷，就是都打胜仗，而且如，所以对西西家来讲，他觉得压力非常的大。他觉得从人数从各方面的实力来讲都不如亚述的大军，所以他诚心的来到上帝面前来祈求，结果上帝垂听他的祷告。当天晚上，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到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起来一看，全都是 死的尸体。所以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没多久他也是被他儿子杀死。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真的是诚心的祷告，而上帝垂听，让西西家不费一兵一卒就打赢这场胜仗。所以出于神竟然成就这奇妙的事。那我们过去都认为说心诚则灵，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你呢？你真的心诚就则灵吗？好像不是。好，所以我们来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们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若诚心的祷告，上帝一定成就吗？好像也不会。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刚刚讲，上帝是恩慈的，上帝也是严厉的。好，我们来读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罗马书11章22节，来，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他是恩慈的，他也是严厉的。那我们怎么样不被神严厉呢？就是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神也是公平的，又诗篇89篇14节也说，公义跟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既然是宝座的根基，能不能被摇动？不可以。能不能被取代？也不可以。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而且是同时的，这两个并没有矛盾。如果我们只偏颇抓住神你是恩慈的，忘记神是公义的，那就不行。我们刚刚读的诗篇145篇17节确实也这么说，我们来读一下好吗？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看到了没有？这不公就是无不公义，代表是公义嘛，然后都有恩慈，都有慈爱，是代表这两个怎么样要同时存在。所以任何你偏颇都是不对的，所以人会溺爱，上帝不会。因为溺爱就不公平，溺爱就没有慈爱。所以我们的神他是公义又是慈爱的。我们看到大卫确实有一次，他是非常诚心诚意进食祷告，趴在上帝的面前不吃不喝，因为他跟他娶了乌利亚的老婆，上帝说你生的儿子一定会死。在他还没有死以前，大卫就是不吃不喝趴在那里跟上帝祷告，而且不止一天，其他人看到都吓到了。结果上帝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没有。因为上帝认为说，我若垂听你的祷告，我就是不公义的神。所以上帝仍然坚持他的公义跟慈爱，没有垂听大卫诚心诚意的祷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敬畏神，不是他可以被我们的祷告给操控。所以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我要让大家去思想神对我们的慈爱是何等的大。我们来读罗马书5章8节，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必须承认我们都有得罪神的地方，但是上帝说，我仍然为你而死。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慈爱是远远大过于他的严厉的。从哪里看出来呢？ 从生命记里面七章九节跟生命记五章九节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严厉无法跟神的慈爱相比。举例来讲，当我们守他诫命的时候，神的慈爱是直到千代，但是当我们做错事情得罪神的时候，神追讨我们的罪直到三四代啊，三代或四代啊，所以最多到第四代。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出来，一个是祝福到千代，一个是惩处或者是追讨到三四代。请问是慈爱大呢，还是严厉公义大呢？慈爱远远大过神的严厉啊！但是你不可能认为神不严厉、神不公义啊！公义仍然存在，我们刚讲说是并存的啊。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别跑！你给我站住！你小偷啊你啊！我看你偷什么？你偷这个干什么呀？
问你话呢，说呀你！
我问你话呢，你说呀你！
我问我妈。
哎，
妈，
行了，行了，行了。
他的家人生病，他没有钱买药给家人，所以他去偷药跟偷，那被老板逮到啊！另外一个老板，
丫头，抓几个包子过来。
你看这个丫头很不情愿的拿着包子。三十年后，
哎，来了，里边坐。
爸，
啊，来吃吧。
这个医药费他没办法承担，这账已经结清了，所有的费用已经在三十年前付了。这个包子店的老板，我觉得就好像天父看我们一样，他好像虽然我们错，他并没有责备， 而且还有恩典在我们身上，又把包子给我们。而这个孩子呢，感受到爱，他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他不是以偷窃来过日子，他发愤图强成为一位医生。我觉得这里面也彰显出神对我们的期望，期望我们能够悔改，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不再一样，不是一直以偷窃来当作借口来过日子。好，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真的是超过一切，不论我们经历到任何的难处跟困难。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谁能够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所以不论你经历到任何的事情，神的爱一样可以临到你。所以保罗又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没有感受到爱的时候，你要读这段话。这里面特别讲说，是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换言之，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人能够拦阻基督的爱临到你，唯一能够拦阻的就是你自己。只有你自己可以关上那个门，不让基督的爱进入到你里面。很多人认为说，我经历到这些错误的事情，我的过去这些人这样子对我，难道耶稣你爱我吗？上帝说是的。因为这里面讲说，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拦阻上帝的爱进入到里面。不要让那些成为借口。我们都会因为我们过去的不好的遭遇，让它成为拦阻我们接受到基督爱的借口。但是圣经里面说，我深信没有任何受造物能够拦阻，唯一的受造物能够拦阻就是你自己。所以不要给自己借口。好，所以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当你领受到基督的爱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翻转。好，这是神的意思。而且当我们翻转的时候，上帝就要讲出这样的话。我们来读诗篇103篇的11节跟13节。来，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连续敬畏他的人。是，你知道，当你悔改之后，你领受到基督的爱的时候，圣经就用这样的话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神的连续跟慈爱都要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不要让任何事情来拦阻你领受神的爱。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或许弟兄姐妹还没有领受到敬拜的恩膏跟敬拜的祝福。圣经里面不断地讲，我们要敬拜主，我们要敬拜主。敬拜的时候就是打开天窗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说，只有讲道的时候是打开天窗。我要告诉你一个奥秘，敬拜的时候是打开天窗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的启示，神的灵就在天上从天而降。然后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也被带到天上。所以敬拜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刚刚的经文里面仔细去读最后一节说，凡有血气的都要来称谢敬拜他。换言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敬拜神，都要来称颂他。那时间的关系，我继续讲。其实跟神亲近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听上帝在跟你说什么话。上帝要启示你，就要上帝要跟你说话。上帝要跟你的说的话，会把你的观念 很多的事情打破，因为圣经里面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啊，我的想法就是跟你不一样，啊，所以你若祷完告以后，你的想法仍然跟你祷告以前一样，有可能你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啊，上帝会问你一件事情，请问你眼中认为美好的事情是否跟我眼中认为美好事情相同呢？啊，上帝会问你这个问题，你眼中认为美好的事情会跟我眼中认为美好的事情相同吗？我们看的事情，我们想的时空都是有限的，上帝想的是更高更远的，上帝要我们得到是更棒的祝福，但是我们看到的部分是眼前的祝福，所以我们的眼界是短视的，但是神不是，啊，所以神要我们的是跟他站在同一个高度去思想神国的事情。耶稣就是一个美好的例子，耶稣的祷告，我们来读一下耶稣的祷告，来，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请问耶稣有没有感受到天父的意思跟他的意思一样还不一样？不一样吗？不一样的时候，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耶稣是给我们做一个美好的榜样，耶稣也是人，若可以有选项，干嘛要选择那么痛苦的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呢？上帝，你难道没有 better way 来拯救这些人吗？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这些人呢？但是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乃是成就你的意思。所以在聆听神的声音里面，我们要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而且我们也要愿意去遵从神的旨意。好，所以简单做一个总结，什么是敬畏神？第一个，敬畏神就是我们不是远离神，而是要成为神的朋友。阿们吗？因为我们这位神是慈爱的神，他是远远用慈爱远远大过他公义的，啊，所以当大卫犯错的时候，上帝说有这几个方式，你要被谁来处罚？大卫说我宁愿被你来处罚，因为大卫非常清楚这位神是有慈爱也有公义的神，因为是有公义，你不可能逃避处罚，但是因为有慈爱交在他的手上，绝对是最稳妥的，啊，所以大卫知道上帝，大卫认识上帝，我们也要认识上帝，交在上帝的手中。所以耶稣，上帝说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我们要成为神的朋友，成为神的朋友，上帝要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我不知道你是否碰到一些选择十字路口，不知道向左向右，但是上帝说你若是敬畏我的，我一定会指示你哪一条道路最好。第二个，上帝也说我是跟敬畏的人亲密，啊，所以上帝期望跟你有美好的关系，而且他要指示你他要你做的事情，他将自己的约来指示你，因为你会去执行。很多人认为说，上帝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但是我要问你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跟你讲的事情你有没有去做？若上帝已经指示我们有些事情我们连做都不做，不要期望上帝再给我们更多的指示，因为上帝说我也不期望你会完成，因为之前你就没有完成。所以敬畏神的人，他不单有跟上帝美好的关系，而且他会去执行上帝给他的指示。好，还有很大的祝福是上帝要给这样子的人。好，我们来读诗篇34篇第七节，来，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大救他们。我们再来读34篇的第九节，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太棒了，当你成为敬畏神的人，不单有一个天使来护卫着你，是四围都要围绕着你来祝福你来保护着你，啊，所以因为你是上帝所看重的，你是上帝的朋友，上帝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去面临所有的难处跟困难而不管你。所以今天给大家的金句就是，敬畏神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他必听他的呼求而且拯救他们。其实已经告诉你答案，就是当我们成为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愿我们心中所想的都会被怎么样，上帝来改变。我们心中所想的都会被上帝来改变，所以一个就是成为神 敬畏神的人，基本上我们的想法已经不再一样。而当神的心愿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有一句话要来告诉你。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5章11节，来，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可必然很好。既然是上帝的旨意，绝对会成就，因为谁会让他成就？神自己。好，所以美好的事一定成就，是美好的事就是神的旨意就一定会成就。所以你会知道说，原来圣经里面讲的话是真的。所以没有成就，有可能是因为那不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美好的旨意，是我个人眼光看的美好的旨意，可能不是上帝眼光看的美好的旨意。所以敬畏神的就是为神的命令侍从，把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是高过一切，高过一切，包括你的生命。保罗就是一个美好的例子。你知道保罗自己本身是非常有恩赐的人，他不单有很多的圣灵的恩赐，他绝对有先知性的恩赐。他旁边有很多先知性的恩赐的人跟他讲说，哇，我已经看到你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被人家捆绑起来，还有很多患难要临到你身上。其实保罗知不知道？保罗自己也知道啊，但他讲下面这句话，来，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没有说我被捆绑了，所以神是不慈爱的，有没有？没有，就是他不会因着困难临到他，他觉得神不慈爱。他觉得有一件事情是神的慈爱，就是他遵守神的诫命，即或是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也怎么样走上去。好，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是跨越什么？跨越生命的。他看重遵守神的诫命胜过于生命。约伯也是如此。约伯是敬畏神的，他远离恶事。但是撒旦说，你约伯敬畏你，还不是因为你祝福他那么多？那上帝就跟撒旦说，那你把这些祝福都拿掉，我要让你看到约伯仍然是敬畏我的。哇，果然。但是上帝跟撒旦说，你不可以伤害他的性命。所以我看到约伯是敬畏神的。我们来看看约伯上帝怎么样来跟看约伯的。我们来读约伯记2章3节，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就是约伯仍然敬畏神。约伯的老婆说，你要信这位神干什么？你去死吧。你这些，这位神根本没有保护你的儿女的财产，所有都没了，你干嘛还相信这位神？约伯说，你这个愚笨的妇人啊。约伯对神仍然充满敬畏。最后要讲的是，敬畏神是得着生命，得着生命，敬畏神得着生命。在箴言里面19章23节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自足，不遭祸患。在14章27节又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所以敬畏耶和华是如此如此的棒跟祝福。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场为父为母的人，我们都希望把最好的祝福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在世上有不断的努力赚钱，很好的名声，买房子，期望我们的孩子可以领受到祝福。但是我当牧会的过程里面，确实看到很多的孩子，你很辛苦的积攒了一辈子的钱财，他只要2-3下就可以把它给败掉，同意吗？这种事情居然发生。但是我们看到神有一个祝福我们儿女的方式。我们来读箴言14章26节，来，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上帝要透过我们敬畏神，他们得到避难所。我们再来读诗篇103篇17节，来，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恩也归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敬畏神，以撒敬畏神，雅各也敬畏神，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祝福就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断轮到他们的子子孙孙。所以敬畏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神邀请我们一起来敬畏他，这是我们给子孙最棒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也来唱回应诗歌。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为今天的讯息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我们成为敬畏你的人，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子孙因此蒙福。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